那在6月27号，那我收到一个姐妹的一个 email，她是用那个英文写的，我把它翻成中文读给你听。她说：“我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你们是我在蒙特利尔以外最好、最亲近的朋友，在耶稣基督里的弟兄姐妹，在过去你们关心我、支持我，这里我愿意与你们分享一点我的近况。”很抱歉不能够打电话和你们一个一个的讲，我盼望我在这里分享的可以帮助你们学到我最近学到的一些功课，非常感激你们的理解和支持。这个夏天我将要有一个特别的假期，因为我在7月6号要做一个结肠手术，手术后将在医院休息一周，然后在家至少休息6周。5月的时候我发现有结肠癌，当时我很惊讶。犹如你现在听到这个消息一样，我的生活好像面临风暴。然而，我相信主耶稣，他是那位平静我们生活中风浪的主，在这些日子里，他给我平安和力量。那接下来，他讲了一下他那个结肠癌发现的整个过程和他对这个癌症病的一点的认识。他自己本来是在蒙特利尔皇家医院那个做有关癌症方面的研究。那这一段以后，这段我就省去了。那接下来他分享了一下他最近所学到的功课。他因为这个病，国语团契的弟兄姐妹他们那么爱我，以致他们开始每晚9点钟同时为我祷告。因为这个病，我发现我有很多的机会和朋友和同事分享神的救恩。因为这个病，我可以从繁忙的工作和侍奉中停下来休息一下。因为这个病，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妈妈在一起，请为我的妈妈祷告。接下来这段时间，她要照顾我，因为这个病，我在神面前更加谦卑。生命是宝贵的，也是脆弱的。所有美好的东西，或者每日平常的生活，都是神的礼物和恩典。我有机会更多反思自己的信仰，是更多盼望永生，还是顾念今生？亲爱的朋友，当我看到我的朋友们眼中的泪水，我亲身地感受到死亡的力量和疾病的痛苦，我经历了情感和信心的挣扎。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我们要学的功课。你可能面临不同的挑战，并不比我面临的少。有时候很难认定神所给的是最好的。然而我相信，到了时候，我将看见他的祝福。我们都是他手中的器皿，他的爱和同在永远不会离开他所爱的孩子。那这是那个 Tina 准备寄给我的那个 email。那当我在2001年9月和2003年6月之间在蒙特利尔的时候，那我跟 Tina 我们是在满地和华人精英会一同聚会。那同时我们在国语团契里面配搭侍奉。那这个姐妹给我们的感受、印象就是特别的爱神，特别的爱人。这也是为什么她这次生病以后，很多在蒙特利尔以外的人呢，都很挂念她。那有一个姐妹，她就发起我们，说这些在蒙特利尔之外的弟兄姐妹，因为在蒂娜做手术的时候，或者生病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去照顾她。她就发起我们在7月6号那一天做手术那一天呢，就为她进食祷告。那就是我就在7月6号那一天进食，为蒂娜祷告，那也为我们中间的一些弟兄姐妹祷告。那在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进食祷告。那就在祷告的那一天呢，神也就让我想到我今天要讲的这篇信息，就是平静风浪的主。那天啊已经做好手术，现在还在医院里面。对，那我们相信神会医治他，按照他自己告诉我们的，他应该算那个早期。当然，我想神要他在这个过程中所学的功课，他以后还是跟我们分享。那今天早上我们读的圣经呢，《路加福音》第8章第22到25节。也描述了一次耶稣在门徒面前平静风浪的一个经历。说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忽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门徒来叫醒了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 那我们经常那一次也去塑化，这天有不测风云了。那这对当时的门徒来讲也是对的。当他们正在加利利海发船行走的时候，其实这个加利利海它是一个湖啊，是以色列境内一个很大的一个湖。那个它位于那个一个盆地，它四面都有山那个环绕，所以常常这个加利利海上有那个突然来的风暴，因为来自那个地中海这边的冷空气啊，就吹过那个山隘以后呢，与那个加利利湖上面的日射空气、湿热空气相混合的时候，就很容易形成暴风雨。那圣经里面记得，对于门徒和耶稣，都在那个船上，他们在船上在那个湖上行走的时候，圣经说是忽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因为按照那个今天的那个科学那个技术啊，可能应该可以预报那个加利利湖面上的那个天气情况。但是对当时的门徒没有这个能力，而且你想一想，耶稣的门徒当中啊，至少有四个是渔夫出身的，他们对加利利的海应该有些认识，因为他们在这个风雨中搏击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整体的说来呢，他们对突然来的风暴呢，其实是没有多少办法对付的，他们感到无力无助，他们感到惧怕。那即使你想一想，在今天呢，我们说科学技术已经很发达，我们甚至可以长时间的、长期的预报天气，但是其实天还是常有不测风雨。你发现那个天气预报有时候不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哪里又有地震，你也不知道哪里随时都可以有飓风、有海啸。再退一步讲，即使你能够预报，你能够知道。但是你知道你能够做什么呢？你知道要干旱，你能够让天降下雨来吗？就在这个雨季前一段时间，阿巴特的农民已经那个绝望了，再不下雨的话，他们可能就完了，今年就没有收成。你知道有干旱，但你怎么知道让天降雨？你知道飓风要来，那你能够改变它的方向吗？你知道有地震，你能够让它不发生吗？其实这些都远远超出我们那个的能力，我们离那个征服自然还差很远。而且我个人认为，我们永远也不可能，人类也永远不可能征服自然。人不应该去征服自然，人应该管理自然，与自然那个和谐共处。那就讲到那个在自然环境里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家庭中，也是常常天有不测风云了，突然来的疾病可能就让我们忧伤痛苦，突然你就失去工作，让你感到彷徨无助，家庭关系的突然变故更是让我们也是感到悲痛欲绝。那面对人间的苦难，面对人间的灾难，我们的反应如何呢？人很奇妙的，人有生存的本能，我们很自然的就会运用我们一切的能力和关系来与这些苦难的搏斗。但是同时另一方面，人是很脆弱的，我们会惧怕，我们会绝望。更重要的是，当人面对苦难的时候，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不认识神，如果没有信耶稣，天有不测风云，世事多变化，所以你只能什么认命，就是这样的，也没有答案。但是如果我们认识了神，我们信了耶稣，那我们知道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也相信耶稣基督是平安的主，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对我们就是更重要，也就是更让我们困惑的，为什么这些苦难还会临到我们，还会临到神的儿女。那当这些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怀疑神的信实和慈爱，就像那些门徒对耶稣说的，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你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还睡觉呢？那当然，我们将他们第一首诗歌向山举目，那是取自诗篇第121篇，诗篇第121篇说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那这里看到耶稣要睡觉， 因为耶稣什么？耶稣是神的肉身显现了，耶稣是道成肉身，所以他跟我们一样的，他会困，他会累的，困了他也会睡觉，饿了他也要吃东西的。但是看顾我们的神是不打盹不睡觉的，即使耶稣睡觉，你也不要怕，对，神在你的船上，船不会沉下去的。那天有不测风云，这是说的人不能够测，人不能测，人不能够完全掌握他所处的自然环境，人不能够完全掌管他周遭的社会环境和他的人际关系，人更不能决定他自己要走的道路和他永恒的归宿。当然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有当今的责任和本分，这是不可推脱的，但是这世界上的一切事情呢，不是完全由我们决定的，不是我们尽了本分就可以解决的。我们刚才讲自然灾害人不能够控制，其实像经济风暴人都不能够避免，那猪流感人能够制止吗？谁知道以后还会有什么疾病出现呢？即使连我们生活中的切切相关的一些遭遇，比如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可能都考过大学，你平时成绩很好就一定能够保证你考上好大学吗？很多人就不是这样的。我的表弟就是这样的，他是读的我们市的重点高中啊，我是读的我们那个县里面那个三年的中学。他的成绩他以为比我的好，其实我的成绩也很好，但是大家都认为他成绩比我好。他是读的我们市的那个重点高中，但第一年高考的他没，不是没考上，他考上了，只是考上了一个二流的大学，他不愿意读，第二年再考，还是同样的，就没办法，只要去读。所以你平时成绩好不一定能保证你一定考上好的大学，即使你考上好的大学，你进了大学也不能保证你以后就有好的工作的。那现在他马上要毕业了，他觉得不知道毕业了能干什么，他甚至想到他毕业了肯定还不如我们那些打工的表弟，我们很多的表弟在打工，他认为他毕业肯定还不如他们。那现在很多的毕业大学生毕业生都是这样子，因为你不能够掌管这个整个大的经济的形势，如果你遇到这个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你能做什么呢？你什么都不能做。更看看我们每天我们的身体，我们每天都活在这个身体中间，你能说你对你的身体有100%的信心吗？你能够保证自己不生病吗？我也没有人可以保证，我们只能够保证这个肉体一天一天在衰长，但是我们的心在耶稣基督里面却可以一天一天的更新，这是可以保证的，而且是应该有保证的。因为天有不测风云，人不能够测透，但是啊，创造天地的神可以测透的，掌管天地的神是掌管一切的，他可以平静海中的风浪，他也可以平静你生活中生命中的风浪。在那个诗篇里面就有一个描述，他是描述到那个是一个叙事的诗样，他就描述那些水手，当时那些水手那些船员在海上，那当他们遇到风浪的时候，这个神让海起风浪的时候，他在诗篇第107:27说，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思。说那些海水那些水手那些船员啊，其实他们是很有智慧的，他们跟风浪搏击了很多次，有很多的经验的，但是其实常常他们是感到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思，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他们出来，他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风行浪静，他们便欢喜，他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就称赞他。就当我们经历苦难，当你突然来的风雨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可能平时你有很多智慧，平时你有很多经验，但是很多时候你是发现你是无能为力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你能不能够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在苦难中向神呼求，就像那些门徒一样把耶稣给叫醒。你平时可能都感觉不到神的存在，但是在苦难中的时候一定要求神伸出他的手来，让你看见他是施行拯救的神。 这是苦乐，神给我们苦难很大的一个原因之一。当然，其实天有不测风云这句话已经表明了，世上苦难是不可避免的。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我在美国的教会那个墙上、墙壁上的一句话：“就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平安。”那你会问，在世上为什么有苦难呢？耶稣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他只是告诉你一个事实，在世上里面有苦难。但是我们知道是有原因的，不是没有原因的，苦难的原因很多，以致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了。圣经里面有四个人物，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这四个人，第一个叫约瑟，第二个叫约拿，第三个叫约伯，第四个叫约翰。这四个人的苦难，你会发现这表明了四种原因。约瑟他本来是那个他父亲所爱的，他上面有十个哥哥，但是因为他父亲偏爱他，说这十个哥哥都很嫉妒他，本来想把他给杀掉的，后来没有杀他，把他给卖了，卖到奴隶去，卖到埃及去做奴隶。但是约瑟在主人的家里面也是很顺利，那个主人也特别恩待他，把他家里面所有的事情交给他管。但是没想到约瑟又被他主人的妻子给诬陷，就被关进监狱里面。那么像在监狱里面，那个约瑟他也是挺顺利，那个管监狱的人把监狱都交给他管。那个约瑟就帮助他的狱友，但是没想到这个狱友却忘记他。那你看他的经历其实很坎坷的，很多的苦难，而且当时圣经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约瑟没有问一次为什么，反而你会看到相反的，约瑟无论在什么境地，他的依靠神，那神就与他同在，让他凡事都顺利。那个约拿，他本来是个先知，那神让他去尼尼微城传福音，但是约拿他不听神的话，他就坐船逃跑了。那这个时候神就让海上起了风暴，那甚至船都要沉下去了。那这个约拿知道这个风暴是什么原因的，就是因为他没有听神的话，所以他让这些船员把他扔到海里面，风浪就止息了。风浪止息了，但约拿怎么办？约拿在海里面，这个时候神安排一条大鱼啊，把约拿给吞了。那约拿在鱼肚子里面有三天三夜，他在鱼肚子里面悔改，神就让那个大鱼把约拿给吐出来。那最后这个约拿就到尼尼微城去传福音。尼尼微城的人就像听了那个约拿所传的福音，全城的人都悔改了，这神就没有后神就后悔不降灾给那个城市。约伯，那约伯我们说认为圣经里面受苦难最多也是受苦难最深的一个人，但是圣经怎么描述他呢？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但是因为撒旦的攻击呢，那约伯就失去了家产，失去了儿女，失去了健康。约伯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他在神面前就陈明自己的苦情了，所以他把自己的这个案件，就是他的 case 就放在神面前跟神辩论，到底为什么。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神告诉了约伯为什么。那约翰，他本来是耶稣基督的十二门徒，而且圣经特别形容他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约翰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但是晚年约翰却被流放，放在那个拔摩海岛上一个人。那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原因呢？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你看到他是因为为耶稣做见证，为了神的道，他遭受这些患难。这里看到苦难的原因很多，也可能是因为别人的罪，像约瑟一样，约瑟所遭遇的事情都是别人对他不起，那也可能是因为你自己的罪， 像约拿一样，约拿遭遇了，就是因为他自己。那可能是出于那个魔鬼的攻击，像约伯一样。那还有可能就是为义受逼迫，像约翰一样。当我们面临苦难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不会去想为什么的。但是如果你还清醒的时候，你还平安的时候，你应该知道是有原因的。在苦难中的人呢，他虽然一方面在问想为什么，但是其实这个为什么很多时候并不能够帮助他，并不能够安慰他。而且神告诉我们呢，对苦难中的人，我们的责任并不是提供为什么答案。神并没有让我们去对待苦难中的人，告诉他你为什么落在这样的苦难里面。虽然你现在我告诉了你苦难有很多原因，但是并不是让你下次看到一个有苦难的弟兄姐妹，你就告诉他为什么，可能是在十中四个当中的一个，这不是神让你做的。约伯的三个朋友听到约伯受苦的时候，他们很关心约伯，很爱约伯，是去看约伯。当他们看到约伯那个样子的时候，他们说不出话了，三天跟约伯一起坐在那里，一句话没说。那有人就说，其实这是约伯最最得安慰的时候。三天以后，当这三个朋友要帮助约伯分析一下为什么的时候，他们就让约伯难过，因为他们所讲的都不是约伯的情况。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对苦难的人，圣经说与哀哭人要同哭啊，这是神让我们做的。神让我们要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神让我们要在苦难中同担重担，要彼此担当重担。更重要的，这里我们要看到一个重要，就是你要跟那个遭遇患难的人在患难中一同来经历神，一同来依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平静风浪的不是你，不是我，乃是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其实这是给我们教会里面经常有苦难的，其实这是给神给教会一个很大的祝福，就是要让教会整体的来依靠神，来经历神，看神怎么来平静风浪。湖上忽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那这里其实你可以想一想当时那幅图画，我相信那些门徒一定是同心协力努力想控制住这个船，不要让这个船沉下去。你不要忘记他们中间有好几个是渔夫啊，而且他们现在是在同一艘船上，叫做同舟共济。他们一定先凭自己的力量在那里苦苦的挣扎。所以他们刚开始没有叫醒耶稣的，耶稣在那里睡觉。但是很快他们就觉得他们努力于事无补，马上他们就要上命了，一同沉入这个海底。这里其实给我们很大的几个提醒，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说同心协力是很重要的，而且是应该的。我们说团结就力量大嘛，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个是应该的，而是很宝贵的，像我们在四川大地中间所看见的。那信耶稣的人更应该互相团结的。那圣经没有用团结这个字，圣经用的是合一。那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神是我们天上的父，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所以我盼望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学习。什么学习啊？就我们真的是弟兄姐妹，同胞很亲，但是灵胞那从圣灵来的那更亲。你不要觉得那个弟兄姐妹的难处是他的难处，你不要觉得那个弟兄姐妹的重担是他的重担。圣经里面一个肢体软弱，所有的肢体都会软弱；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会受苦。所以其实非常的感谢神，我要在孟翠的时候，我们的国语团其实跟我们在那个国语团讲一样，很软弱，很小。都是因为这一次 Tina 是在中间，那个今天的主心骨一样，带头的，负责的，平时都是他关心弟兄姐妹的。但这一次他自己生病了，没想到这些弟兄姐妹反而强壮起来。他们决定每天9点钟都为听他祷告。以前你要让他们来祷告很难的，但是听他现在不用叫他们，他们自然愿意为他祷告，因为他们感受到 只有这样才能够帮助他们，一同来经历神，把这个苦难带到神的面前，让神来掌管，让神来实行医治，让神来出现安慰。因为面对苦难光靠人多是没用的，因为耶稣说离了你，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得救的指望乃是在乎主，而不是在乎我们人。所以当一门徒他用尽了自己所有的办法，使尽了自己所有力量的时候呢，他们才发现主耶稣在他们旁边，而且主耶稣居然给睡着了。那时候他们马上就把耶稣给叫起来，对耶稣说，这老师我们死定了。那不知道那些门徒对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们的感觉是怎样，他们的心情是怎样的，他们的口气是怎样的，他们可能在责备耶稣啊，我们都要死到，难道你还睡觉吗？但是他们也可能是把最后的希望就寄托在耶稣身上了。我们都快死了，老师，你能够做什么？你能不能够做点什么？这里其实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刚才我们唱了一首诗歌，就是要把我们的困难告诉耶稣，让他知道我们的处境，让他来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困难。这歌唱的很好，你不要疑惑，你也不要害怕，你就是赶快把你所遭遇的处境告诉耶稣。那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有需要，那就打电话给另外的弟兄姐妹或者给传道人，那这是好的，因为知道向弟兄姐妹向传道人求帮助。但不过我觉得最好的，我就建议在打电话给人之前呢，你最好先把你的问题告诉耶稣。那我要劝每一个弟兄姐妹，你接到弟兄姐妹的电话向你求帮助的时候，你应该尽力的帮助弟兄姐妹的，这是你不可避免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神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的命令。但是我建议你也是最好先把这个困难告诉耶稣，你要求主来到中间，没有主在我们中间，我们想帮人也帮不了，但是主在我们中间呢，主能够帮助我们，帮助的和被帮助人都一同蒙恩惠，一同经历神。那小吴在申请那个移民的时候，他对这件事情对他是很重要的。有时候我都没有，我不能够体会为什么这件事情对他也是重要。那这真的是对他很重要。那他特别担心那个邮局把那个他的移民申请给他寄丢了。特别不相信这个邮电局，对，我邮电局的应该放心，我们都是用邮电局，但他就不能相信。那他就非要他到阿斯巴斯卡去的时候，他就要转信，那就转到我们家里面。那我说可以，那因为他要转信呢，那我就答应了他，我就一直要希望他能够收到这个移民通知以后，那我才能够搬家，因为我答应了他。那其实在中途有一次他来埃蒙顿的时候，他就去发现那个他转的信息没有完全转到我们家了，有一封信是寄到他原来的地址去了，而且他看了那封信马上整个人就崩溃了，是因为那封信就告诉他，你的那个体检材料给掉了，如果在6月30号以前你的体检材料再不寄来的话，你这个移民申请就给取消了。那时候就还剩一个月的时间了，他在5月底收到的东西，起码有一个月，根本就不用担心。但是他其实他真的当时整个人就垮了。他说那封信啊，因为当时还有一个妹，那个在阿斯巴克的一个朋友呢，跟他一起坐车，就让他开车也不开了，就那个妹给吓死了，坐他车上，他就急了，不断乱开在城里面，一会跑这，一会跑那，乱跑。那最后他晚上回到我们家里面，那我看到那个妹也描述了当时他的情况，那我说怎么办？我也不能帮助，我们说祷告神了，你去祷告神，相信神会保守了。那他也跟我们祷告，第二天早上也祷告，祷告以后他第二天我们再告诉我，你现在安静，你应该做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他第二天就做完了，再回到阿斯巴斯卡，第二天呢，你们就告诉他一通，你的那个体检材料我们已经找到了，说他说前面那些惊险，前面做的事情全都白做。事情没有结束，他到了上一周的时候， 然后就跟他的朋友，一个朋友突然从中国打电话告诉我，就他说我的那个移民已经拿到了，我还一听一下又不行了，因为他比他朋友还早递，而且他跟他朋友是一样的，同一类的，那他就担心了，他说是不是被拒了，或者是又给丢了。但是当我们在那个大概在一个月以前的时候，我们就因为他那个移民那个提前材料找到以后啊，我们当时就觉得真是很奇妙，那我们就决定要搬家。我说你提前材料已经找到了，肯定一个月之内应该可以下来。那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房子，我们就觉得这个房，我们当时刚看这个房子，我们觉得是神给我们预备的，我们又觉得出租神，所以我们想搬。但这里有个难处，那如果他那个移民没有下来，那我们提前搬了，那信就没办法收。所以当我就想，那我们当时就想，如果是出租神呢，我想他的那个移民一定能够在我们搬家之前到。而且我告诉了小吴，我说你的移民一定在我们搬家之前到，我们七月底搬。但他就坐不住，他说你要搬了，那我的快递又转行了。那我没办法了，你要转他就转了。他刚刚把这个 mailbox 弄好，星期五就上周五，他让我去帮他看那个信箱的信，我又去看，就拿着他那个移民下来那个通知。那我就告诉我说，你看你不听我的话，你听我的话你不用办这个，肯定收到。真的是，有时候我想帮助他，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他学了很多功课，几次来就跟他一起祷告。你帮助他你能帮助吗？你帮助不了。所以我拿到那个移民通知的时候，我首先感谢神。我感谢神不是因为他拿到那个通知，他的移民下来，我是因为感谢神让我告诉他的话，我说在他我们搬家之前一定要下来，我就感谢神，神怜悯我，更是怜悯他。因为你帮助人的时候，有时候你帮不了，很多因素你不能控制的。如果我答应我可以不搬家，但是我就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但我相信神给我这个感动，给我这个平安的时候，神到的时候真的让我们看见是他在掌管我们的一切，掌管每一个人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那我想他经历这件事情，尤其对他是很大的学习，是很重要的经历。因为神就是需要他去完全的依靠他，学习学会忍耐，学习把事情交托给神。那我们再看看这些门徒，他们把耶稣叫醒以后，那耶稣怎么平静风浪的呢？那很多在风浪中的人呢，都是想知道这个答案，对耶稣怎么平息风浪，耶稣怎样能够平静我的风浪。我们每个人都想知道一个方法，所以我们甚至每个人想知道一个窍门似的。但很可惜，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窍门，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方法，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平息风浪的是主耶稣啊，是神的儿子，是活生生的人。耶稣不是一个方法，耶稣有很多的方法。你需要的不是寻求方法，你需要的是寻求耶稣。你看那个在旧约里面，我刚刚讲的那个约瑟，神是透过一个米甸商人，一群米甸商人救约瑟脱离了他哥哥的手。那神是透过让法老做梦，让约瑟成为宰相。神是安排一条大鱼，让那个约拿把约拿给吞了。神是赐给约伯信心来经历一切的试炼。那玩意儿，那个每一个人的遭遇是不一样的，神对待他们的方式也不一样的。早上我们上主日学也在讲，为什么有时候神是拯救，为什么有时候神又是管教呢？但神是一位，神没改变。你要在所遭遇的任何一件事情上，你要来认识神，来经历神。其实在新约里面，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但是你发现耶稣每一件神迹奇事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就拿耶稣医治瞎眼的来说，圣经里面记载很多耶稣医治瞎眼。那耶稣怎么医治瞎眼呢？耶稣可以用一句话，去吧，你可以看见了。那人就走了，就看见了。这是我们圣经里面看到的耶稣医治瞎子的一种方式。那还有一次，耶稣是用手摸那个瞎子的眼睛。 用手把它挪到他眼睛上，说你可以看见了，手一拿开他就看见了。那还有一次，耶稣是用唾沫或泥抹在那个人眼睛上，就让那个人你去洗，那个人一洗就看见了。所以可以看到，关键不是在方法，耶稣可以使用各样的方法，但关键在耶稣，要有耶稣，耶稣说话，耶稣做事，我们的风浪就可以平静。那这个路加福音的记载，耶稣平静风浪是非常简单的，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了，平静了，就这么简单，一句话，住了吧，静了吧，那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我不知道你觉不觉得稀奇啊？反正我觉得挺稀奇的，当时的门徒也觉得很稀奇，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这样让你认识，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的话语是有能力的，他的话语是有权柄的。他吩咐风和水，风和水就要停；他吩咐风和水，风和水也可以吹起来的。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讲，他是创造万物的主，万物是记得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记得他造的。那现在问题就是对我们了，这可不可能呢？对我们今天面对风浪是管不管用呢？就是一句话，耶稣，我们刚才唱一首诗歌叫永不改变，他们讲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不改变，天地众变主却依然，荣耀归主。你相不相信耶稣没有改变？如果你能够信，你就能够得着，你就可以经历往日在加利利海上平静风浪的主，他可以平息你生命中的风浪，你可以让耶稣的平安在你的心中做主，无论你遇到什么环境和什么事情，你的心中可以充满从耶稣来的平安。我没有说耶稣一定要医治你的疾病，但是我相信耶稣可以医治疾病。你生疾病的时候，我也愿意为你祷告。那我也没有说耶稣一定给你一个好的工作，但是我相信耶和华以勒在他的圣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神的话是可以吃的，你跟我传道的呢，在中国是应该是，看一下记不清名字，他因为信仰的缘故是被关进监狱里面，关监狱的时候他还在很小，而且很多好几个孩子，所以剩下他的妻子一个人在外监狱外面照顾他的孩子。那当他20多年还是30年出来以后呢，他看到自己的孩子，看到他的妻子，就问他，你们这么多年你们吃什么？那他妻子告诉我们，吃神的话，这神的话是可以吃的，因为他相信神是孤儿寡母的神，这神给他当时一句话，他丈夫现在关在监狱里面，神啊，我们现在我是一个，我现在没有丈夫，我的孩子没有父亲了，但是神是孤儿寡母的神，他就相信这句话，那你就不要养活这个孤儿寡母，神那么多年，真的是带让他没有缺乏，虽然艰苦，但是没有缺乏。他就讲到神是可以，神的话是可以吃的，那么可以吃的。是你真的相信了，他成为你的帮助。神的话就觉得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就成为他的帮助，成为他的依靠。那腓立比书第4章第6到7节，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记得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里讲的是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可能正是你所求所想的，那 有时候也可能不是你所求所想的，但是确实是对你最好的，像刚才听他讲的一样，有时候你要认定神所赐的是最好的是很难的，但是当你经历过以后，你就知道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你所需要的，真的是对你最好的，必定在耶稣里面保守你的心怀意念。 那神帮我们经历风浪啊，是有目的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更加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样你才可以说了，受苦是与我有益的，要不然我们都是白白受苦。因为神让我们受苦之后，可以更加认识他的儿子耶稣。其实作为神的儿女，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明白神的心了，这就是你要认定的。就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你要这样的认定呢，在苦难中你就可以查验何为神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那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刚才那四个人呢，约瑟他经历了一生高低起伏以后啊，他到底明白了什么？他看到神的美意啊，他能够对他们哥哥们说，他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他的哥哥们想害他，把他卖到埃及，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让他要在埃及做宰相，将来要救他的全家，成就今日的光景。那约拿在鱼肚子里三天三夜，他后来学到什么？他看到神呢，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因为他看见神是如何恩待尼尼微人，尼尼微人整个城的人悔改，这神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他明白神的心意，神是不愿意人沉沦的，要人人都悔改的。那对约伯，对自己的遭遇百思不得其解。当神在旋风中向他显现的时候呢，神并没有告诉他为什么他受苦，神只是把他的大能、把他的创造显示给约伯看。那约伯就可以说：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见你。这是我每一个经历苦难以后最宝贵的经历，这你真的是看见了神了，在你的经历中。这个约翰，他一个人被流放在海岛上，孤苦伶仃在人看来，但是他没有孤苦伶仃，神与他存在，神让他看见异象，而且神让他写下了启示录，而且神让他知道神是阿拉法，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神让他知道耶稣是首生的，是末后的，曾经死过，现在活着，是活到永永远远，而且还得再来。这是约翰为什么会被放在那个长老海上的目的。那当耶稣平静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风浪以后呢，神是让我们要有学习的。像刚才 Tina 跟我们分享他在疾病中学到的功课，耶稣问他的门徒：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那很多时候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没有信心了。那很多人是经过苦难的时候来信耶稣的，通过苦难让他愿意来认识神，这样有了信心。那这是一个祝福，这是一个神莫大的祝福啊！苦难就成了一个祝福。那耶稣在另一个地方对他们说：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胆怯呢？那有很多人呢是有信心，但是信心很小，叫小信。小信什么？小信就是你认为耶稣可能解决不了你的问题，耶稣可以救你脱离罪恶，但是耶稣不能救你脱离车祸。神可以让野地的花、空中的鸟都有吃的，但是你认为神可能不能给你一个工作，这叫小信。你有信心，你相信神做事情，但是神就是不为你做事情，神不能解决你的困难，这叫小信。那当你在经历这样风浪以后呢，你的信心应该增长了。你知道神是看过你的，神是爱你的，而且你的信心，你要知道，只有透过信心才能够支取神的恩典，只有透过信心才能够得到神的帮助。因为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讲，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经历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很重要的，因为只有当我们自己亲自经历了耶稣 平静我们生命中的风浪。只有当我们自己亲自经历了耶稣供应我们生活中一切所需的，你才知道耶稣是平静风浪的主，耶稣是丰盛的主。你对耶稣的认识和信心才是真实的，你对耶稣的信心和认识才会长进。但是这并不能保证你以后不会再有风浪，但是你应该知道，当你以后面对风浪的时候，耶稣是那位平静风浪的主。所以我愿意以诗篇第二十九篇第十节、十一节勉励大家：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是的，洪水泛滥之时，你坐着为王，你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天和地都会改变，主啊，你的慈爱不会改变；天和地都会灭没，主啊，你的慈爱不会过去。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你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为我们成全了十字架上的救恩，为我们受了世上一切的苦难。主啊，我们现在可以到你的面前来，把我们的苦难、把我们的风浪告诉你。神，你耶稣，你依然是那位平静风浪的主，在我们现在的风浪，你可以平息。在我们以后要遇到风浪，你也可以平息。求神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平静安稳。感谢你，赞美你，愿你自己的慈爱，愿你自己的话语都伴随着你的每一个儿女，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真实的经历你的慈爱，经历你的话语。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非常大的感到，现在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是诗歌本上的第331首有毒的句句。